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十四，耶稣受难史前段，预备死亡及生命，预备背叛行动。两天后就是逾越节和无酵节，司祭长和经师设法要怎样用诡计捉拿耶稣而把他杀害，因为他们说不要在庆节内，怕民间发生暴动。马尔谷在此开始的经文介绍了关于背叛这个环绕着本章的主题。那原为庆祝天主子民获得自由的逾越节庆节，却变成杀害耶稣的阴谋场所的背景，而且按阴谋者的意思，要避免在庆节内杀害耶稣，怕民间发生暴动。马尔谷显示了庆节和阴谋、圣殿权威和群众之间的冲突。复游，为死亡及复活做准备。三至九节，当耶稣在伯达尼赖病人西满家里正坐席的时候，来了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珍贵的纯纳尔多香液。她打破玉瓶，就倒在耶稣头上。有些人颇不满意，就彼此说，为什么要这样浪费香液？这香液原可以卖300多块银钱，施舍给穷人。他们对那女人很生气，耶稣却说，由她吧，你们为什么叫她难受？她在我身上做了一件善事，因为你们常有穷人同你们在一起，你们几时愿意，就能给他们行善，但是我，你们却不常有。她已做了她能做的，提前覆抹了我的身体，是为安葬之事。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福音无论传到全世界什么地方，必要述说他所做的事，来纪念他。这一段提供一些陪亲的主题，背景是伯达尼赖病人西满家。圣史并没有把这位西满是谁交代清楚，读者只知道伯德禄的犹太名叫西满，即耶稣曾经治愈了一位赖病人，让读者自行去寻找本章的西满与西满伯德禄，或者赖病人与先前被治愈的赖病人之间的关系，是马尔谷圣史的原意吗？拿着珍贵玉瓶的女人，他的介入使这景象更难以理解。马尔谷也没有为这女人的身份多做介绍，读者或许在潜意识还记得这特殊的无名女人和赖病人。在马尔谷福音中，关于耶稣所行的第一个奇迹里，圣史说耶稣治愈了西满的岳母和赖病人，在此西满的名字被调换，而跟赖病人连在一起，增加了似曾相识的感觉。在耶稣治好西满的岳母这一段记述中，我们注意到圣史的话暗示，耶稣上前去握住西满岳母的手，使他复生起来。耶稣不只使他肉身恢复健康，而且使他得到属灵的新生命，并赐予他新的职责，做耶稣所做服侍人的事。这表明圣史指明西满的岳母是第一位跟随耶稣的女门徒，以及耶稣人子不是来受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做赎价的生活宗旨，作为自己生活的标准。赖病人得到的也是超越身体上的治愈。马尔谷告诉我们说， 耶稣要赖病人回到司祭那里，叫司祭检验他，并且要他回到他原先生活的团体中。然后，由于赖病人极力宣扬，以致耶稣不能再公然进城。那么，是否马尔谷要读者注意转变后的女人和赖病人，他们的不寻常的举止，说明了是值得留意的，不同于其他赖病人。赖病人西满能够在家里招待客人，更值得注意的是，马尔谷指出耶稣说，将来福音无论传到全世界什么地方，必要述说他所做的事来纪念他。在这故事里，女人出现后，赖病人就没有再被提起。值得细心观察的是，圣使如何描绘这女人的行动。用玉制造的瓶子是珍贵的、罕有的器皿。玉瓶里装的香液是用两个希腊字来形容，其中一个很难翻译，第一个字是纯的，也可译为真的，另一个希腊字纳尔多，没有在马尔谷福音别的地方出现过，它稍有接近信德的意思。圣使呈现给读者一句意味深远的话，这女人怀有珍贵的信德香液，这女人打碎玉瓶倒出香液。圣使还用打碎一词，并非寻常，是指把玉瓶砸碎了或全毁了，目的是要使这行动引起注意，说明不是一般的打破，而是倒出一字也有血液流出的意思。这个字根与宗教礼仪中的倒出血来的字有关。在后面的章节中，马尔谷用了此字的变体字，用在耶稣说，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流出来的。事实上，回头来看，我们就会看出这女人的动作姿态，在她打碎及在她倒出时，都预表了马尔谷笔下所描写的耶稣在最后晚餐中的行动。马尔谷写出这女人在打碎玉瓶及倒出香液的夸张动作是一个象征，预表了耶稣的隆重行动。耶稣把自己的身体粉碎了，把自己的血倒了出来。当圣使描绘一些现场心胸狭窄的人的反应，认为这行动奢侈浪费时，实质是为耶稣赞扬着女人埋下了伏笔。整篇故事颇富象征意义，字字珠玑。当圣使展示耶稣训示那些不满意的人，说由他吧，似乎听到他训斥那些阻止小孩子到他跟前来的人。当圣使指出耶稣说他已做了他能做的，我们似乎听到他称赞穷寡妇，他把所有的一切，全部的生活费都投上了。当圣使指出耶稣说他提前附抹了我的身体，是为安葬之事，这句话就迫使我们要深入研究附油的各种含义。耶稣把这女人以香液附抹她身体的行为视为自己葬礼的预象。同时，马尔谷的读者应该知道，耶稣就是指墨西亚，这个希伯来字的意思是受缚者。在当时的经书及其他作品中，这个字一般是指某人被派遣来做天主的事工，而且这个头衔带有荣耀的性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马尔谷记述过耶稣谴责伯德禄，因为他扯上了荣耀。马尔谷笔下是要指出耶稣才是不断的教导做天主的受缚者反而是要受难的，甚至要走入死亡。在第14章的事件中，马尔谷把这个意思戏剧化了，耶稣在死亡的架构中变成一位受缚者。当圣使指出耶稣说 将来福音无论传到全世界什么地方，必要述说他所做的事，来纪念他时，用心何在？我们曾建议，圣使以这女人打破玉瓶，把香液倒出来时的夸张动作，和象征耶稣死亡的隆重行动相联系。换言之，圣使以这女人的动作作为后来耶稣建立感恩圣体圣事的预表，而且打碎倒出这两个动作，正如保禄所说，是耶稣要他的门徒所做的，你们应该这样做为纪念我。这句经文说明了庆祝逾越节和感恩圣体圣事的重要观念。打碎倒出这两个动作都并非只为了缅怀过去上主如何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相反的，是要让事物借着天主的恩宠而重生，使之再现。在逾越节晚餐后，主人会祈求天主此时此刻赐给犹太人自由，同时感恩祭典的主礼司祭会祈祷求耶稣赐下自由的恩宠，把感恩圣事真实地实现出来，就在此时此地发生运作。在感恩祭典中的纪念，不是去回顾耶稣从前所做过的事，而是现在实现了耶稣的行动，在此时此地又一次地发生运作。当马尔谷描述耶稣首次举行感恩圣事时，他所用的语气与格林多前书所写的相似，因此令人瞩目的是马尔谷不用纪念这字，由此证实了马尔谷把这女人的行动和感恩圣体圣事相联系的用心。为了准备埋葬耶稣的同时，他已为他的复活做好准备，他的复活将赐给生命。这女人为感恩圣体圣事所行的行动，正是被值得纪念的地方。预备背叛的后续行动，10-11节。于是那12中之一伊斯加略人犹达斯去见司祭长，要把耶稣交与他们，他们听了以后不胜欣喜，许下给他银钱，他就寻找良机将耶稣交出。这两节经文连接了犹达斯和杀害耶稣的计谋，再引入背叛的主题。马尔谷常用交付一词来表达背叛，这里带有反讽刺的隐喻，因为交付也有传递下去的意思，如传承下去。圣使不断反复的叙述，认为耶稣是要将传承的内容传递下来而被交付的。当保禄在格林多前书中说要把他从主所领受的关于被交付的那一页所建立的感恩圣体圣事传授给基督团体，保禄用的是同样的双关语。预备逾越节晚餐，12-16节。无酵节的第一天，即宰杀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愿我们往哪里去给你预备吃逾越节晚餐？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城里去，必有一个拿着水罐的人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去，他无论进入哪里，你们就对那家主说，师父说，我同我的门徒吃逾越节晚餐的客厅在哪里，他必给你们一间铺设好了的宽大楼厅，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吧。门徒去了，来到城里，所遇见的正如耶稣给他们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晚餐。这一幕 如同上述富有的那一幕一样，又是神秘而具象征性的。马尔谷没交代清楚，耶稣打发的是哪两个门徒进城，拿着水罐的人又是谁，也没告诉我们拿着水罐的那人如何知道带门徒们去什么地方，甚是没说明房子的主人是谁，为何要为耶稣准备过逾越节的房间。整个故事缺乏具体的事实，意味着象征性很浓。事实上，很多情节显示，圣使故意把这段描绘为象征感恩圣事的根源。马尔谷指出，逾越节晚餐在无酵节的第一天，他所强调的细节对实行感恩圣事的团体具有很大的意义。马尔谷指出，门徒们在宰杀逾越节羔羊的当日被派，预备了逾越节晚餐。马尔谷要他们注意，这种祭献的内涵及将来感恩圣事所含有的意义。马尔谷讲到提着水罐的无名男子，这图像似乎回应那位拿着盛满珍贵香叶玉瓶的无名女人。我们注意到，玉瓶显示里面装的是珍贵的东西，把香叶倒出，与耶稣在最后晚餐中把酒倒出，对门徒说，这是我的血的行动相联系。比较起来，陶土制造的水罐比玉瓶微贱寻常，而水比珍贵的香叶普通。或许有人会想起保禄说过，但我们是在瓦器中存在着这宝贝，为彰显那卓著的力量是属于天主，并非出于我们。无论如何，马尔谷以这种不同而互相呼应的图像，说明水和酒配对是感恩祭宴的一部分。就信徒来说，感恩圣事就是人和天主合一的确实保证。一间铺设好了的宽大楼厅，也许示意在马尔谷时代为初期基督团体举行感恩祭宴的家庭教会。圣使再一次的似乎把故事套在他自己的年代，让读者知道他悟到耶稣的最后过逾越节晚餐也是首次感恩圣事。逾越节感恩圣事，22-26节。他们正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从杯中喝了。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绝不再喝这葡萄汁了，直到我在天主的国里喝新酒的那天。他们唱完圣咏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在耶稣预言犹大斯背叛、门徒逃散和伯特禄被逐等事件之间，马尔谷说明了逾越节晚餐和感恩圣事。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掰开递给他们，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使人联想到逾越节晚餐的餐前祷，上主，你是可赞美的，宇宙的君王，葡萄汁的创造者。逾越节晚餐惯常以唱圣咏来结束，如同经文记述，他们唱完圣咏就出来了。明显不同的地方是，耶稣任命以麦变饼为他的身体，以酒为他的血。而且马尔谷指出，耶稣说他的血是盟约之血，这说明逾越节羔羊的血救了以色列，没有遭到毁灭的灾祸。 另外是祭献的血证实了盟约的真实性。马尔谷还显示，当耶稣说他的血为大众而倾流时，他引用了伊撒意亚先知书里面的话，那句话也是回应耶稣曾经跟门徒说过的，他的人生目标是人子不是来受人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做赎价。这两件事都是回应伊撒意亚先知解释天主为上主受苦仆人的辩解的理由，在他受尽了痛苦之后，我正义的仆人要使多人诚义，因为他承担了他们的罪过。马尔谷指明，耶稣重复讲这句话，是想解释耶稣的死是依循赎罪祭献的传承，但也是天主复活他的仆人。